我们这里有三堂的聚会，是我在这里主讲。在这三堂的聚会中，我很愿意与大家好好思想你们这个主题所可能达到的那些真正的意义，生命的追寻。谁没有生命？每一个人都有生命，有生命才有生活。你的生命是生活的基础，生活是生命的外表。生只有一次，而这个生有里面的生命和外面的生活。而生命的解释是透过哪一种权威，哪一种认生论去明白所企图要解释生命是什么，都是正在经历生命而不大清楚生命是什么的。所以每一个人对生有不同的看法，而在整个生的过程中间，我们一面经历生命，一面浪费生命，一面盼望知道生命是什么，一面自以为知道就解释生命。我们很多的人就这样昏昏糊糊的过了这一生，等到我们生命到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口气吐出来的许多是证明我们自己不清楚生命是什么。如果你把那些世界上的人所认为最尊重的历史中间最被人所羡慕的人生最后的话语做一个研究和比较的话，你会发现有许多许多所谓最有成就的人在最后的时候是用感叹而离开这个世界。贝多芬死以前的最后一句话，在雷雨交加的日子中间，他离开世界前双拳紧握，大声呼喊：难道我只写这些音符我就离开世界？英国一个政治家 Thomas Scott 离开世界以前，他说：我从来不信天堂和地狱，如今我两样都信，但是太迟了，就这样离开世界。生命到底是什么？生活又是什么？生命是为生活呢，或者生活是为生命？如果生活的内容越丰富的时候，就等于生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吗？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是生命更丰富的话，那生活就很自然的度过，就很自然的有因生命产生的内容。生生不息，在大自然界中间，正像古代希腊哲学 Gnosticism 所提到的，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有被动的物界，有主动的生界。在被动的物界中间呢，无知无救；在主动性的知界中间呢，生命呢能够有所救悟。这样呢，人到底在整个大自然中间是在最高层次的生命。所以向下看我们看到动物，再向下看我们看到植物，再向下看我们看到纯物质。把整个世界当作是物质来看待的唯物论，是走了一条很低很愚昧的哲学路线。所以呢，唯物论在历史中间从来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只能成为文化的次流或者逆流。伟大的灵感，伟大的心灵，绝对不会在唯物论中间找到栖息之所。一个人到了比较有年龄的时候，他就发现了以物质的理论，以只有物质的思想来解决一切的问题，是太幼稚，也是太肤浅的东西。 所以呢，生命继续长进的结果，人就发现了，除了物质的需要，人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这样伦理性的东西，那些永恒性的东西，那些看不见的东西，那些呢不是用感官所能觉悟却不能否认其存在的东西，就一样一样闪过来，一样一样发出光辉，照耀我们里面那个所谓心灵的东西。是唯心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唯心论是从人的思维想象出来的话，唯心论和唯物论都是从出一个来源的话，唯心论一点也没有比唯物论更高多少。而许多唯物论的推行者，他们是用唯心的办法推展他们的理论。许多唯心论的主张者，常在物质的追求上没有输过唯物论的，所以这两种理论不过是人思想产生出来的东西，这两种理论本身就不是真理的本体。真理的本体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而是超唯心、超唯物那永恒的灵界里面的东西。今天我要与大家思想的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在生命的追寻中间呢，他追寻的比别人多。所以说呢，台湾很多人到美国来读书，是想读一些有基础、有赚钱可能的学问，又可以比较容易致富的话，这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经受这个无知、金钱主义影响很厉害。而大陆来美国读书的人就感觉到，难道唯物论就是一些的真理的根据吗？他们试试看，寻找生命的价值，美国建国的根基是什么？所以试试看找另外一方面的可能。这是因为对唯物所带来的，我们不能解决整个中国国运的这个历史的这一段产生反感而引起的一个动机。东南亚来，欧洲来，非洲来，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同的社会背景来到这一个很强大很富庶的国家，盼望从西方最代表性的美国社会中间吸收一些的思想。我们生命追寻中间到底追求的是什么？通常的中间人所追求的不外第一就是财富金钱，第二权力地位，第三就是荣耀名誉，第四就是邪情私欲。这些东西不但是追求的目标，这些东西也被许多人认为就是生命的内涵，不但是成为生命的目标，成为生命的内涵，更成为中国的原因。世界大战或者呢人与人之间的增进啊，不外就在这几个原因的中间，也就在这一些永远搞不清的无意追求中间产生了一些解不完的小事。然而金钱问题、权力问题，为何用兵？为何打仗？为何扩张国势？为何产生殖民主义？为何有帝国主义的产生？都是为财、为利、为民、为食。难道整个世界历史所追求的就是这些吗？那个追求这些人可以叫做最高的生命吗？难道所谓万物之灵的人一生的一切就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做出比野兽更野的动作。野兽吃饱了就没有什么贪欲了。如果你说一个人，这个人像野兽一样，你正在侮辱的不是那个人，你正在侮辱野兽。我不知道你追求什么，我不知道你生命中间真正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来看2000年前曾经发生的一件事。约翰福音第3章第1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那里来，往那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第十节，大家一同念。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的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就是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记录，是实实在在历史中间曾经有过的一个人，找另外一个曾经来到历史的另外一个人的事迹。会面的地方是很简单的一个地方，是耶稣居住的地方。会面的时刻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是晚上来找他。会面的时候讲话的内容是很特殊的，也完全没有客套。会谈的中间呢，所谈的问题完全是他没有想到，没有想到的，完全不明白的东西。这竟然就像康巴一个大神学家所讲的，启示根本不是在平面中间找一个什么线，启示是垂直线跑到平面中间产生一个接触点，这个叫做 revelation。 尼哥底母那天晚上啊，他吓了一跳，耶稣所讲的是完全他不知道的事情，难道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人竟然在今天变成个这样不知道的人吗？你还有什么可以教导我这个留学生？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启发我这个知识分子呢？我是尼哥底母，我就不知道这个中国人翻译这句话的时候把一个男的翻译成母什么意思。我是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法利赛人是个怎样的人呢？是严谨受训练做宗教领袖的，是对律法有非常深刻了解，有全面的教导，有系统的认知，而且呢严格考及格才格做的。一个法利赛人就是一个官，一个法利赛人就是一个老师，一个法利赛人就是一个教授，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法利赛人是全国的人都要尊重的。他已经达到了这个地位，他应当是有名有位有权，可能也是有才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还要追求什么？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三更半夜夜里来找耶稣？这是很吸引我们去更深了解需要明白的事情。他寻找的与别人不一样，他不是寻求一个梦，他不是寻求个人在他们肤浅的这一个标准中心所定的追求目标。你找美金我也跟你找美金，你找地位我也跟你找地位，不，他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他在整个时代中间忽然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与众不同的人，是他在社会中间没有看过有像这样的一个人，我要去找的是这个人， 我也是着着在这个人中间的生命里面有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人，而众人称赞我，众人高抬我，众人炫目我，众人赞美我，但是我却发觉我不过是如此。
当你在社会上有所成就，在科学上有所造诣，在你教育上、知识上，在你这社会社交的生活中间有所特殊的成就的时候呢，你自己知道你不过是一个怎样空虚的人而已。别人对你的称赞只有使你肉身外表感觉到快乐，给人称道很舒服的，好像心里吃 ice cream 一样的。但是等到称赞的话讲完了以后，你自己问你自己，难道我配受这样的称赞吗？我不过是一个这样简单的人，这样普通的人。我们都做了人，我们都正在经历人。当人称赞你很伟大的时候，你好好看历史上比你更有成就的人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多么卑微、多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这个尼哥底母呢，在他生命中间呢，有过一个注视耶稣的时刻。这是圣经的话，圣经的约翰一书第一章说，那永恒的生命的道，我们曾经亲眼见过他，我们曾经亲耳听过他，我们曾经亲手摸过他。那个字在希腊文不是这样看一看，是注视。你有没有一个注视有特殊意义的东西的习惯？当你在博物馆看过去的时候，你看每张图画都一样的吗？当你看到有特别主题表达一个特殊的深度的哲学意义表达出来的那种图画，作者的深思以后把它熟练的画出来的时候，那个焦点是你的注视吗？如果你有这个习惯的话，你一定与你其他周围的人不一样。一个懂得注视真理的焦点，注视历史中间最最特殊的人物，注视那些特殊成就的中间那些真正的秘诀的人呢，这样的人他心灵的深处有个很谦卑的，也是很急那个吸收力，就这样他可以加倍的快速把别人没有办法领受吸收的真理呢一下子吸收进去。而当呢这一个尼哥底母注视他死在中间这一个曾经与他同时代的耶稣的生活的时候，他竟然呢很快的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特别是发现了那是与他同为知识分子、同受教育、同严格受训考级课程的法利赛人那一群中间呢，没有一个人发现了。他发现在耶稣身上的东西呢是史无前例的，他发现耶稣身上的东西是教育界没有办法产生出来的，他发现耶稣身上所流露出来的东西是他整个宗教科学知识的生命中间没有的东西。所以这个注视呢使他整个惊愕起来，这个注视呢使他受了很大的激发同吸引，这注视呢就使他不得不要亲自去找这一位他所注视的。但是当你真正有这种科目的时候呢，你发现困难来了，整个知识分子系统需要改革怎么办呢？整个教育的背景需要推翻怎么办呢？整个社会反对我的潮流怎么办呢？整个我四周的人对我改变方向所带来的给我的重新的鼓励和轻看怎么办？所以呢，尼哥底母就决定不在白天去找耶稣，他要在夜里找耶稣。为什么呢？这个要解决个人的追求同社会的衡量之间的矛盾。当我知道这是对的，而社会所产生的文化潮流认为是错的时候，我要付很大的代价。
当我知道这是真的，而众人都知道不应当把这个当作真的时候，我要负很大的代价。所以呢，尼哥底母就用他有限的智慧解决了这个问题。晚上早一点，感谢主，耶稣就晚上接待他。约翰福音第三章跟第四章有很大的不同。约翰第三章是知识分子找耶稣，约翰第四章是耶稣找非知识分子。在这里就启发给我们，一个有机会受更高教育的人，应当是神要求你更主动的寻求一些东西。我绝对反对礼拜堂一定要开车载人来做礼拜，不然他就不来做礼拜。这样的基督徒不要他，没有请他吃饭不信耶稣，不要他，要他自己出路费来做礼拜来听道。因为圣经说知识分子去找耶稣。今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爱，对我特别关怀，哎呀，心里想他对我这样好，因为他需要我做会友嘛。谁需要谁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神不需要人，是人需要神。基督徒要有爱心吗？是的，你的爱心如果有别的动机就不是爱心。真理的追求是每一个人都要追求的。你为了读书你花这么多钱到美国来，你要明白上帝的道理，什么代价都不肯付，你还算是追求真理的。你就利用基督的爱心，或基督徒就用爱心盼望多得一些会员，这都是不对的，违背圣经原则。反建立在这些虚浮的东西上面的根基的，以后都会崩溃。就建立在对真理真正追求的认识上的，信心会解放。我们继续讲下去了。而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这个犯奸淫、人人可夫、不知羞耻的女人呢，见面的时候是烈日当空的时候。耶稣接待这个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上遇到众人都可能指责的矛盾心理的这个比他年老的男人，是在晚上。如果反过来不是很麻烦？如果耶稣晚上见你了，白天接受这个人，那对耶稣就很麻烦了，对他们也很麻烦。所以圣经里面可以让我们思想的奥秘里面隐藏的智慧丰富到你不能想。明天是礼拜天，我要离开我的教会，很舍不得，因为我刚刚快要把罗马书讲完，我们用了四年的时间才讲四六章，差不多200次才讲完罗马书四六章，快要完的时候要跑了这里一个礼拜，但已经答应了，所以我就来了。那结果怎么办呢？要可能要等到这个七月中归正宣完了回去才能讲完四六章，真的道太丰富了。耶稣在夜里接待尼哥底母的时候，现在真正的会谈要开始了，最紧张的时刻要开始了。人一生与那个最重要的时刻相会的时候，就是决定你永恒怎样度的开始。你见的是什么人？你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你与他相遇的时候谈的是什么话？非常决定你永恒要怎样度。尼哥底母见耶稣的时候，可能他里面有很多的犹豫不决的事情。如果我来找他，他先问法利赛人做什么来找我，我怎么下台呢？你们法利赛人都是看不起我的，你们都是受律法最高的训练的人，而呢，你们把这个耶稣拿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先知吗？这种口气你还来找我做什么呢？我要怎么对他讲呢？我第一句话要怎么讲呢？是让他先讲呢，或者我先讲呢？结果呢，他就决定我主动讲。谁？尼哥底母。
开门进来。你进来的时候，你够对迪摩先讲话，这里面都隐藏着主动、被动，这一个什么时候应该讲，讲些什么，很多挣扎产生的结果。拉比，他一见耶稣的时候，他就说拉比，这个很智慧的一个人，自己是老师还称别人做老师，这不简单。我不过是老师，你是老师的老师。以这样的态度行道呢，有一点盼望。今天有一些人不过呢拿了一两个博士，就感觉到自己的全世界都博。今天有一些人干单单有一些的知识，就感到自己比上帝更大一样。尼哥底母绝对不是这样的，他一见到耶稣，他说 Rabbi。拉比，老师啊，他是一个年老的人，是个有学问的人，是众望所归、德高望重、蛮有知识，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是个律法师，是以色列人的先生，是一个官，犹太人的官，以色列人的先生，律法师，法利赛人，沿着受训的高级知识分子。这个人对耶稣说：“老师。”如果你想象他几岁呢？我想他至少五六十岁，因为他说年老了，人老了还能再重生吗？就是我已经老了，怎么会重生呢？耶稣的33岁以前，因为这耶稣出来的30岁，在约翰福音第3章表示很出奇的时候，一个60岁的人对30岁的老师，你这个态度好不好？这态度一定比孔子去见老子的时候好一点。因为孔子呢沿途跋涉去见老子的时候，老子先骂他一句话：弃子是糟蹋淫子，否则你不能知道，你这个态度怎么能知道？你要明白道，你要谦卑下来，你这个态度呢有糟蹋有淫子，你不能明白道。孔子被骂以后有没有发脾气？你不过是个老子，我是个孔子。让历史证明在中国的哪一个人影响力大一点，岂有此理。我很老远来找你，你还对我这样不客气吗？没有，孔子很谦卑，他回去的对学生说呢，人家说这个鱼怎么游我知道，鸟怎么飞我知道，龙从那里哪里去我不知道，今天见到老子好像见到龙。老子谦卑是被骂了以后才谦卑，孔子被谦卑是跟老子责备了以后，他就发现还应该谦卑的。但是呢，这个尼哥底母比孔子更谦卑，因为他一来就认识。
如果一个60岁的教授到你家里叩门说：“老师，你心说有没有搞错？我才30岁，这个老教授叫我老师，怎么可以呢？”
耶稣也没说：“谢谢你，像你这样的人很少，难得难得，特别在法利赛人中有你这样的态度，真是难得。哎呀，连天父都很欢喜，何况是我。”这个态度很伟大，也就是这个态度呢，是很真诚、很谦虚、实实在在的。他是当众对耶稣讲：“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上帝差来做师父的。”
我发现尼哥底母的发现是很重要的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尼哥底母是一生研究律法的人，一生研究神所给的一切知识的人。犹太人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把律法赐给他们，上帝把真理教导他们，所以上帝的教训他们知道。这个呢，就在罗马书2章保罗说的，犹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第一，就是上帝把圣言 The Holy Word
交托给他们 entrusted to them。 上帝把圣灵交托给以色列人，然后呢从摩西的律法成为全世界法律的最重要的根基。美国的律法，美国的宪法最重要的根基还是从圣经来的。所以美国国会里面那个开会的会议厅里面最重要的在中间的那个人像是摩西，不是 Montesquieu， 不是 Voltaire， 不是其他的律法大师，不是汉谟拉比。历史上有许多律法大师，但历史上最大的影响力是摩西的律法。你把基督教的十条诫跟佛教的世界一比，你就知道了什么是人的话，什么是神的话。尼哥底母是研究上帝话语，是研究律法，是研究整个神启示真理的人。他可以说的，我已经完全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教训，上帝要人类要的是什么，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律法，这些宗教的条例我都知道了。他可以很骄傲的认为自己可以自满自足了。想不到他说，拉比，我知道你是上帝差遣来做师父的。他发现了律法的局限，他发现了整个旧约圣经中间还需要另外一些东西，这个叫做开放制度，这个叫做开放系统。什么时代有开放系统的精神存在在政治领袖中间，那个民族就进步了。什么时候封闭系统从领袖的脑子中间开始作祟的时候，那个民族就向后了。很可惜的，大有才略的毛泽东成为阻挡中国进步最大的罪魁，因为他所有的是封闭系统。唐朝的生平富有同中国人与全世界交融在一起的那种欢乐的情形，可以从名气中间唐三才看得出来。载歌载舞，华人胡人，世界大同的精神不再是孔子思想里面的一种理想，而是社会中间可以实实在在看到的事情。从明朝开始，封闭制度、封闭系统掌握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命脉。到清朝末期，到了民国一些开放，孙中山吸收了这个民主主义、基督教的精神，到毛泽东的时候，就封闭到最极端的地步，所以中国进到最穷、最落后的地步。李万丁弟兄今天在这里，请站起来。李万丁博士，谢谢。在他一篇文章里面，我看到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邓小平到底做了什么东西，有什么这么大的贡献呢？他不过是不再约束人，让中国人可以自由发展，就是这件事。”大概意思是这样的。邓小平没有提到什么，就是把那一个从前严谨约束的东西放松，承认不应当再约束，中国人就自己负责，就是这样子，这是很对的思想。我再讲一次，开放的思想，对真理开放的客观性的这个思想，就是一个民族向前的动力。整个犹太人到现在，他们有上帝的启示，却成为全世界呢没有办法影响最大的多数的人的一个民族。他们的智慧聪明是过人的，在所有民族人口的比例中间，那样小的民族可能得到最多诺贝尔奖金的就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对世界影响是为什么？因为他封闭。哦，法利赛人中间有一个叫做尼哥底母的，他不要封闭，他把他的头脑打开来，他跑到耶稣那里去，他说：“拉比，我知道这是良心里面真正的原因，我知道你是上帝那里差来做师父的。We need some more teaching from you。我们不是封闭在我们所有的，满足于我们自己所知道的，
我的制作人不是个 closed system， 我的制作人是个 open system。 我知道你是上帝差来做师傅的。 I still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from you。
一个开放的人常常从别人身上学到更多东西，而封闭的人常常从自我的界限中间绝对化，夜郎自大。在犹太人的塔尔穆，就是他们认为作为解释律法的唯一根据的那个标准的那个书里面，他们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可惜他们自己没有好好明白里面的意思。两个人呢在烟囱上面的烟囱上面做工，不小心都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呢，烟囱里面的乌烟随着这个灰雾尘等等，就染到满身都脏了。但是有一个呢却很聪明，在溜下来的时候两手两脚挡住那个烟囱的墙壁，所以他下来的时候除了两个脚跟两个手脏的，身体都清洁。那一个不懂的就呜呜下来，全身脏了。当他们掉下以后，两个看来看去，结果呢，肮脏的不去洗，干净的去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用手用脚去这个摸着那个烟囱的壁溜下来的人呢，他看到他朋友也掉下来这么脏，他想自己一定很脏，快快去洗。那个脏的看原来掉下来还是这么清洁，就不必洗。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呢，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抢去，这是世界最不公平的事实。有的还要嫁给他，没有的连他以为有的都要把他抢去。尼哥底母到耶稣面前来，第一句话，你是拉比；第二句话，我承认我里面需要的是你的教训，你是上帝差来的。他怎么发现的？他怎么这样认知的？他怎么这样肯定的？他怎么这样称呼的？他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认知，这个人是过人的，是很聪明的，而且他是很谦卑的，很诚实的，他也没承认。我小的时候去三年级的时候，请老师提那个纪念册，那个时候我8岁，那么老师就写每一个来学生的，他就提一个字。我们是在4层楼，老师的房间是在3层楼，在厦门，中国厦门。所以呢，我们下去，那么请他写，老师就写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前途远大。还有什么其他的？等到轮到我给他写，他写是不耻下问。我那时候不懂，我就说老师一定气我，为什么不懂羞耻从楼上下来问你？因为我想我们在4层楼，他在3层楼，不耻下问，我很不喜欢那个，就老师一定讽刺我，不耻下问。我楼上4楼跑到3楼来给你写，你给我写这个，我谢谢，我就拿去了，越看越不懂，不耻下问。后来我哥告诉不是啊，不是那个意思，是说你不要感到羞耻，如果比你更卑微的，比你更低的有学问，你也应当追求他。他真是不耻下问，一个50-60岁的老人跑到一个年轻人面前说，你是老师，你有上帝给你的教训，你成了我们的师父，你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上帝同在，没有人能行。这你看到他智慧的眼睛中呢，发现了耶稣基督几件事：第一，神差；第二，神能；第
第三神在，第四神功。他发现耶稣就与人不同的地方，不是在于他比人更有钱、更有知识、更有学问、更有经验，他发现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就是这一个在历史中间显现与我同时代的这个人，我发现他有神差遣，他的源头不是人，他的源头不是人，是神把他拆下来，不是人把他拆遣过来的。所以他在历史中的显现，他这个时代中间的这个彰显，是神把他拆到这里来的。不但如此呢，神与他同在，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他做了神的工作。我最近就在思想这些背后的一句话， What caused the church to exist in this world? 什么东西呢使教会能够存在在世界上？什么东西使基督徒在世界上有意义？如果你不是神要你在世界上做基督徒的，如果你不是靠着神的高莫神的能力在世界上获得的，如果你不是因为神的同在把见证摆出来的，那么你所做的一切跟其他的宗教没有分别。尼哥底母竟然在宗教界领袖中间有那个位置，却发现了耶稣基督与他不同。在你里面的我没有，我怎么追求都没有，我怎么经验都没有，我现在需要的就是那个东西，所以我要找你。他跑到耶稣的面前，他自己讲，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我今天很深的深入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他根本不是受神迹行，他是受神迹背后的神的同在行。你所行的神迹，这是很奇怪的、很奇妙的、很大的事情，从来没有人行神迹比耶稣更多的。以利亚行了7个神迹，以利沙行了14个神迹，以后呢，没有一个先知行神迹比他们更多的。而耶稣的历史上呢，在圣经记载35个神迹。耶稣行神迹就是神的记号，神迹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记号，上帝的记号。他以神的生命把神生命的记号行出来，这个叫做神迹。但是呢，当呢耶稣在第三章接见这个尼哥底母的时候，那是很出奇的，当然还没有35次记载的这个记录，也没有这个总数。尼哥底母现在很早就已经发现不行的，这个很变得不一样，在这400年中间不但没有神迹，连先知都没有，而竟然出现这一个人，这个人有这样大的力量，这个人里面的东西和别的不一样。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上帝与你同在，无人能行。他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那个背后的动力的问题。今天很多人照样学样，你看见一个人很会画图，你跟着画。有一次我把意大利一个很著名的图画家巴托尼的画，我照样画了一幅，很像，像个差不多像岩画一样。巴托尼是这个 New Classic 很大很大的图画师，他这个图画呢现在是在这个 Capitoline Museum 在罗马。我画完了，一个 New Zealand 的教授来看，哇，this is very beautiful。后来他讲一句话， It will be more beautiful if it is hung in my wall。我说 no， 我不会把这个送给你的。然后我问他一句话， Can I be famous？ 他说 A man who always do copy will never be famous。 这是 copy。 我感到我画图啊有恩赐，但是还没有到 creativity 够高的地方。我做去的时候我就 create， 我就不跟别人走，我自己的调，我自己 create， 我知道我的恩赐哪一种到哪里，哪一种到哪里。法利赛人中间只有尼哥底母发现耶稣是绝对不一样的，耶稣基督是完全从他的 originality 出来的，无人还一样的， no compare， no similar，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你相比的。如果不是上帝与你同在，你不能行的，不可能的事情。那这个不可能是你既然变成事实，
哦，你就在我面前，我怎么可以不来？今天很多人看见真理，故意遮住他的面孔。我请问你要到哪里去？你清楚自身的工作，你清楚知道真理就在那里，你故意不要接受，请问你要做什么？只有在真理的立场上遮住的人才是伟大的。面对真理啊，故意遮住非真理的人是很卑鄙的。尼哥底母，他如今开始走了一条牺牲自我、放弃面子、不注重自己的安危、放弃社会对他的尊重，走了一条的自寻短见，可能被人认为是自己这个损害自己前途路线，这个冒险行动，事实证明是如此。后来他被犹太人的社会把他赶走了，他年老的时候变成一个被社会丢弃的人，为了他相信耶稣。大概17年前我在 Madison 讲到，有三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来听，听完了有一个就问我一个问题，请问对 Thermodynamic Second Law你的看法如何？我说你问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很重，对我来说，这个教授呢已经差不多60岁了，对我来说这个实实在在是证明进化论不对的。如果我真正肯定了进化论是不对的，我就信耶稣。这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讲这句话以后，我就介绍他看了一些的书。然后我说呢，如果你真正信了耶稣回去受逼该怎么样？他说如果基督的真理是真理的话，我受逼迫我也甘愿。我说我为你祷告，这是正确人生追求的方向和方法。为真理而执着是很高贵的个性，面对真理而执着非真理是很卑鄙的人格。尼哥底母知道耶稣基督那里有一些东西是世界没有的，而且这是绝对的绝对自我的彰显，是神差遣的师父，是人同在的印记，是没有人可以相比的这一位。所以呢，他就愿意为耶稣缘故放弃一些。他看见了神的同在，神的差遣。他讲了这句话，讲完了以后呢，耶稣称赞他吗？没有。耶稣谢谢他吗？也没有。那刚才我开始讲到的时候，我就说了，这是一场会话中间呢，会谈中间的完全诚实，而且直截了当，完全没有客套的一个会谈。感谢上帝 ，direct conversation。中国人呢，谈话呢，常常呢，先游山玩水。然后才来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尼哥底母一来，你是神差遣的，你是拉比，你是有神真理教导我们的师父，你是神同在的，你是行神迹的，你是无人可比的，全部讲出来了。肚子里面对耶稣所做的衡量全部提出来的时候，耶稣没有说好，你的评论真好，我要给你一个博士学位，因为你的基督论是很完美的。没有，耶稣怎么回答呢？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是真理真实的自我宣布。这个个性很要紧。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有一句话说，神自己是怎样的，同他启示自己是怎么样的是没有分别的。请你注意这句话，神自己是怎样的，跟他启示自己是怎样的是没有分别的。这样启示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就变成正面可靠的一个根据。如果一个女子是38岁的，她就故意叫化妆师把化妆成28岁，所以自己对人家我是18岁的。 那这样呢，
你所认识的他跟他自己的他是两个不同的他的话，你永远捉摸不到他到底几岁。
英国的查尔斯王子为了喜欢卡米拉，决定把他派到法国去，让最高级的最珍贵的美容师用了不知道8万或者20万我不记得美金的钱，把他整容到变得很年轻的样子。神没有这个个性，神是诚信真实，神启示他自己是自由拥有的，因为他原是自由拥有的。神启示他自己是圣洁的，因为他原是圣洁的。所以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这一句话我认为是很重要的。而中国教会差不多的几十年我做礼拜，没有人讲过这样的一件事。我们谈爱情啊，讲故事啊，讲树林啊，那些最重要的基本真理的那些基础同那要义中间的那些原则我们不提。中国教会还在感性的地步中间过树林的生活，还在这理性的中间对真理负责。神启示自己的同他自己原先的这个生命的本质是没有距离的，是没有差别的。这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这讲的是谁？是真理的本体。讲的态度是什么？是真真实实的讲。讲出来是什么？是真理的启示。要给谁讲？给那些追求真理的人。如果你不是存着追求真理的心来这个夏令会，来这个福音营，我告诉你回去的时候什么都没得到。如果你真真实实要明白真理的话，那真真实实的上帝以实实在在的心对你讲真理的话，你是真的明白他是什么。我盼望这3年我们不是空空的来，空空回去，不是来这里看看哎呀有草有水可游泳很好玩。我盼望这3天我们在这个地方领受的是对真理的真正的认识，因为真理的本体真真实实的把真理实实在在启示给那些追求真理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重生的话就不能见上帝。重生这个生正在追寻，向谁追寻？向另外一个生追寻。另外一个生给你的答案是什么？是重生。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基督教提的不是像世界所讲的，也不像宗教所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另外一个生命问题。你在今生在自然的生，在你父母把你生下来这个生命的生，在你从生出到死的这一段的生期的中间的生， The span of your life itself, the life in this world is not the true life. 你需要重生。 You must be born again. If a man is not born again, you never see the kingdom of God. 你看见上帝的国。耶稣基督讲话是这样严肃，这样简洁，是这样直截了当，也是这样重要害，是这样不客气。但是受不了的人就将自动放弃他的主权，谦卑的人就发现这里面已经启示出了人间的文化没有的东西。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You will never understand what is that， 因为这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但是呢，你被造不是单单为这个世界，如果人被造单单为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是我的主人，我是世界的人格，那么我玩的世界还存在，每一根草都讥笑在下面的骨头。你回去看看你的椅子，你的椅子比你长命的。你不要笑他椅子，椅子说你什么，你又变成骨头，白骨一堆，黄土一堆，你一共2堆。我收藏一个代表，是大概1795年做的，1795年的代表，我看着他，我很自卑感。
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毁坏，它还可以存几百年。不过唐崇荣在第二十年我就死了。难道人生就是这样？人生算什么？我们既然这么短暂，如果我不过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的话，那这世界一根草、一个树叶、一棵树呢，都可以轻看。你看那个乌龟，乌龟大的乌龟，我见过的最大的这么大，这个脚比人的脚还更大，它懂得懂。因为这个力学他很懂，所以怎么样衬托整个这么重量的东西呢，角度很对的，就拉出来的时候，我看着乌龟心里想，可能我曾祖父的曾祖父还没生一那一年他已经生下来，如果他会讲话，可能他说你祖父来过这里，我见过他，你算什么？可是他不会讲话，很矛盾。我们看那个古董，看那只乌龟，看一张银子，你就发现我们生命多么短暂。但是感谢上帝，另外一个可能性就从这句话提出来了：你可以重生。Your life is not so temporary. Your life can be eternal. 你的生命不是这样短暂而已。你可能都是永远的生命，所以这一句话就提到了最后一句见面的时候，以基督见面最后的话就能提到了这一段最后一句话，叫信他的这个永生。我今天不是在这里随便同你们谈谈，我今天与你们谈的是你生命最深的一层真正最需要的东西。你追求的目标应当转过来，金钱、地位、权柄、荣耀、名誉、知识、财富、情欲等等，你知道吗？那些不过是几十年的东西，而你是超过了。你肯不肯求助给你整个生命的转移，寻求比那更高的一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请问你肯吗？你肯吗？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你的主，我的弟兄们。时间过得很快，明天大家就要回去了，对吗？你发现吗？很多的时刻是永不回头。神在这几天做了什么事，可能以后不这么做。神对你心灵深处讲的某些话，可能以后你没有机会听到。是希腊人的时态、时间观念是很强。虽然他们的历史观建立在错误的时间做出来的，这在东方的中国和这个印度也把这个哲学和时间观念建立在错误的这个意识里面，所以呢就很难产生一个直线向前一直不断的进步，这到基督教的时间哲学影响的西方才有很大的突破。这一方面的研究当然就是一两句话可以讲出来，从自然的这个周而复始、春夏秋冬开始，人从观察的中间慢慢就时间是存在的，因为时间是存在的，再加上春夏秋冬继续循环，就产生了周而复始的观念，就产生 recycle。 这 recycle 的观念就影响了时间这些西方的时间哲学，在这个希腊的观念中间产生 spiral type， 像这个什么，这叫什么螺旋式一样的弹簧的那样的上升，结果还是做了一次。
这个呢就把套在生命里面的就变成了这六道轮回。每一件事大有学问，是不是？不想的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想下去很不一样。这个毕达哥拉斯，一个数学家，又是几何学家，又是音乐家，又是宗教家的，也慢慢影响了最重要的三个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这思想家受他影响的，从苏格拉底的深度到这个阿里斯多德的浅度，慢慢成长。在那其中呢，就产生了很像同时期的不教的思想，又到轮回的观念一样的东西。而东方呢，中国人就在自然界中间多花功夫，在超自然界中间常常忽略，所以结果呢，中国的孔子和老子没有办法带来一套真正有刻骨宗教规格的宗教观念，使中国人不得不要到西藏去取经，到西方去取经，结果呢，就变成了以佛教来补满中国非宗教性的文化所有的缺失。那希腊人对时间的观念呢，因为很敏感，所以他们的对时间的名词中间有很多不同的词，就是描述。那机械式的、进步型的、没有特殊意义的、平行式的时间，它用一个不同的字。有意义的、不能恢复的，是这个不再重现的，它用另外一个字。那我用中文稍微表达，就是时间和时刻。间就是一个间。刻就是把它刻下，一样，对不对？对，你眼睛从左边到右边，这样闪一闪看的时候，你发现你很难非常平均的上一闪，除非你是下闪。如果你是有眼睛又很清醒的，正在看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我叫你呢不看任何东西，就这样很平均的上一闪，你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你看一看，一定几点给你影响，你没办法很平静的上，除非你呢模模糊糊这样。你这一看的时候，等于几点留下印象，所以那个不平均的、平顿的那个就叫做时刻，其他的叫做时间。刻与刻之间叫做间，间的旁边有一个刻。所以间与间之间的那一个呢，就是一个方体，一个刻。生命也是如此。叫你写个字，你不会机械式的。我今天起来刷牙，刷牙了吃饭，吃饭穿衣服，穿衣服的到厕所，到了厕所就出门，出门就回家。明天再写个字，我今天起来刷牙，刷牙了以后不洗脸，洗脸穿衣服，穿衣服到厕所，厕所又去上班，上班就回家。如果那样的日记，那个叫做时间日记，时刻日记就不一样了。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我记下来。所以历史在时间的这个容量里面，却不在时间的意义里面。历史把时间同永恒拉在一起，因为有了时刻的重要性。像希腊文的 chronos。从 Kairos 两个字就不一样，很有意思的吗？这几天的时间是因为你刚好没有试过，还没有找到试，家里闷得不得了啊，就感觉到实在是大自然氧气多一点，刚好带着有一些钱去参加退休会，很难试。或者这几天你们实实在在神有他的计划和旨意，甚至从一两万里外面派一个人来对你讲话，来有一些话就刺中你的内心，把你思想观念整个改变，建立了你历史你有限的几十年中间一个重要的时刻，全部回头，你要发现 那个这其中的不同，你发现你就知道，你可能在这个聚会中间，不但改变了你自己，以后上帝就可能改变世界。我就在17岁那一年，在一两天的时间里，整个观念改变了。我从来没有回去过去观念世界中，从那一刻以后，我这个身体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因为那一刻，神的呼召领导，神的这个启发，神圣的光照，神所启示的道对我心灵的启发，把新的生命带给我。我就将这事情给我1000万人讲的。我不敢轻看在时间中间所可能隐藏的时刻，特别是那些神亲自干预所产生的时刻。 The direct intervention of God's hand in the hand of my time， 在我的时间的这个范围里，在我时间的界限中间，有神的插入，神亲自干预所刻下的那一个开了，是远远不飞的。只有人有这种可能，动物没有这种。动物的生命是机械式的时间，没有超自然意义之感。动物的生命中间没有与永恒拉上关系的那种价值系统，使他们的时间化成永恒意义时刻，没有这种可能。只有人可能。我交给很多历史学家隐隐约约知道一点，但是因为他们一点没有信上帝，没有神的启示，这个信心没有与他们所认识的更加一致。有许多历史学家还是在时间的玩弄之下，最后呢试试看写一些东西，以后就被历史淘汰了。就是那些与神永恒的旨意发生关系这些智慧的人，他玩弄的时间，把时间送掉，把自己的生命刻上了永恒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你要做哪一种？全部帮助。今天我还没有讲继续尼哥底母与基督相会的那个时刻所带出的信息以前，我要请我的同工许谭摩牧师给我们做见证。许牧师是从前这个新加坡全国督经会的干事，以后呢他就创办了探索者福音机构，以文字以训练以神学思想的训练来装备新加坡的社会。他也成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最经常被邀请讲布道会的讲员。在布道团新加坡的工作上，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除了一个地有协调的事务以外，他也成为影音的主任，这是带着一大箱的器材走了这么远的道路来录音来录影。那他原是一个最左派的思想的青年分子，一方面在基督教家庭，一方面在毛泽东语录的阴影下过河，怎么会信耶稣呢？且听下回分解。